那么我们要把月球炸毁。那么月球炸毁呢，这是也这个图片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电影里面的剧照啊，剧照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月球的质量是地球的81分之1，靠自身的引力成球状。你只要看到天体啊，只要看天体成球状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引力很强，因为引力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，所以在引力的作用下一定收缩成球形。那些小的天体，比如说小行星，是不是形状奇形怪状的？那是什么原因啊？它是不是靠引力收缩在一起的？它是靠电磁力结合力。比如说这个电脑或者这个牌子，它为什么变成这个形状？可以做成任意形状，它的形状是电磁力，电磁力收缩在一起的，或者叫我们叫分子里面分子，本质上是电磁力啊。那么像地球这样的成球状的天体，或者月球这样成球状的天体，它是靠引力结合在一起的，不是靠电磁力啊。比如说我跟地板之间几乎就没有什么电磁力，所以我的脚很容易就抬起来了，是吧？那我之所以为什么不能够离开地球飞走呢？就是因为地球对我施加的引力，所以月球也是靠自身的引力结合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个引力的结合能是刚才我说1.2×10^29次方焦耳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那么需要1671亿吨的氢核聚变才能将它打开，这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了。那么科幻里面怎么说呢？哎，我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相控阵，互相放大正反馈啊，给它激发，然后点燃月球内部的重核聚变。咱们不是掌握了重核聚变的技术吗？哎，我重核让地球内月球内部重核聚变一下炸开了。啊，这个自己把自己炸掉了，所以也就相当于我们在月球上干的那些事儿，就是电影里面说按那个按钮按干的事是隐性，其实只是隐性或者影子，真正炸的呢是月球自己内部炸掉了。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 bug 了，就是月球内部是铁，刚才我们说了铁是没法再聚变了啊，你月球内部主要是铁核啊，当然了铁核外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这个碳啊硅啊这其他的元素啊，这是有的，可以炸了一些没问题。那么变通呢，一个是直接将月球改造成超级月飞船，我干脆流浪月球好了，我不流浪地球了啊，月球比地球小得多，对吧？我的发动机撞上面，月球又没有像地球那样内部有液核啊，几乎没有液核啊，可能不同的模型可能也说不一样，但应该没有，因为月球基本上没有地质活动了，也没有磁场了，对吧？我们把月球改造一下不更好吗？或者是改变月球轨道，让月球呢稍微靠近一点地球，不要靠太近，然后把它甩到太阳，它一甩到太阳呢，月球原来的能量就传递给地球了，让地球加速跑掉啊，反向的一个弹弓这个引力弹弓效应，让地球获得逃离速度也可以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下面稍微讲一下这个所谓的引力弹弓的效应啊。什么是引力弹弓效应呢？我们的深空航天器啊经常会利用引力弹弓效应来获得更大的速度。这个原理非常简单，就相当于说我站着不动，我是个壮汉，小孩在我边上跑来跑去的，他每次经过的时候我推一下，小孩跑速度是不是更快了？但同时呢，我是不是人要稍微歪一下，是吧？哎，反向有一个。但是像木星土星这样的天体多么大呀，对吧？那么你一个小小的宇宙飞船对他来说九牛之一毛，对吧？没影响。就像什么呢，我相当于我这中间有个很大的柱子，我每次跑到柱子的时候我推一下柱子，我速度更快了，是吧？那柱子纹丝不动，其实柱子动了一点，地球也动了一点点，只是这个是不可察觉的啊。那么引力弹弓效应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这个飞船经过木星的时候，相当于木星伸了一只手拍了我一下，把我拍走了啊。我拍走了，当然木星也损失了一定的能量，损失能量木星理论上应该靠近太阳更靠近一点，只不过这个可能太小了，可能比毫米还要小，甚至微米量级的，反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，对木星这样的天体肯定是忽略不计的。所以大致呢就是这样的过程啊，我一个航天器以速度 v 呢朝着这个天体啊过来以后呢，哎，我最后获得速度是 2u 加 v， 一下获得了这个两倍的原来这个天体的速度跑出去了。这是一个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动画啊，地球绕着太阳，你可以看到它速度的增长的情况啊，原来是100多公里每秒，然后呢经过木星的这个加速以后呢，升到200多了，一下涨了一倍，这个还是很厉害的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很简单。那么建立木星呢也很危险，因为木星引力非常强大，因为木星的这个质量是318倍的地球，直径是地球的10倍多啊，也就是体积是地球的1000多倍啊，所以对地球来说木星是一个庞然大物，引力也很强。那厚厚的大气层成分主要是氢啊，当然还有一小部分的这个氦，还有其他一些啊。 木星的内部温度是几十万度，压力很高，可能几千万个大气压啊，富含大量的氢，但是它不能产生核聚变啊，温度还不够，压力也还不够啊，那得再增加几十倍、一百倍、八十多倍的木星的质量，可能才能点燃核聚变。所以木星的巨大引力呢，就成了地球探测深空啊引力弹弓的主要一个建立点。这就是木星啊，木星表面是云层，它是气态行星嘛。表面是云层，当然内部不完全是不全都是气态，有金属氢，可能最里面还有个核啊，里面还会下雨啊，下当然下的是氦来的这种冻雨了，在里面。这个木星还是非常有意思的，然后它的云层里面有的地方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，啊，可能就是我们正常日常的这种温度，到里面的温度非常的高啊，表面的温度再表面的温度可能是零下一百多度啊，再往里面走温度慢慢会升高的。而且我们把木星的表面定义为差不多十个大气压，就认为是木星的表面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下一个啊。好，那木星惊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地球流浪过程中，哎，原著呢顺利的通过了木星进行的加速，就是小说里面啊，但是电影里面改了，为了让戏剧性，咱们最后《流浪地球一》，咱们那个这个男主角最后驾了飞船撞向这个木星了嘛。那么其实呢，电影版改了一下。啊，改了什么呢？考虑不周。为什么考虑不周呢？就是说地球靠近木星的时候，因为地球的质量也很大啊，因为原来都是航天器，质量很小，现在地球质量很大，地球质量很大呢，就导致了木星的这个物质分布啊，稍微发生变化，引力呢不一样了，所以呢算错了，就相当于没考虑这个，所以借力的过程中呢没算好，结果导致呢被木星的引力捕获，那要有被潮汐瓦解的危险。注意木星也会对地球产生一个所谓的这个洛希半径，这个洛希半径呢差不多应该是十万公里，十多万公里吧，啊，木星的半径是七万公里，所以就是很在七万公里外面啊，三万多公里高空的地方是木星对地球的一个洛希半径，就会把地球瓦解掉，所以这很可怕。那么科幻小说你怎么解决这个事呢？点燃氢氧混合气体产生化学能冲击波把地球推离啊，因为这时候地球大家可以看着上面这个图片，地球上的空气呢完全就被木星呢吸了，吸到木星上，吸到木星，地球大气里面21%的是氧气，所以变成一个氢氧混合的气体。哎，如果把它点一点呢，不是产生冲击波嘛，把地球推走啊。那其实那么真正的科学里面，如果你即使把地球所有的氧气都用光也不行的，所有的氧气全参与化学反应，那可能只能增加0.1米秒的速度，0.1米秒的速度有什么用啊？一点用都没有，对吧？而逃逸的速度要求是59千米每秒，所以受木星引力影响，冲击波呢也到不了地球，因为木星的引力很强大，就像咱们地球上炸一个氢弹也好，炸一个炸弹也好，你的这种冲击波是到不了月球的，飞不了多高，全部被地球的引力就给吸回来了，所以很难啊。所以这下面的动画是一个潮汐的一个瓦解的一个过程啊，所以疑惑是为什么不点燃木星表面的核聚变呢？点燃表面的核聚变啊，产生核聚变产生能量把地球往外推，这也可以啊，因为咱们重核聚变都掌握了，木星表面那么多氢，那么多核聚变的燃料，咱们不用一下吗？对吧？重核聚变这么难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理解，不管它吧，好吧。那么逃离太阳系还有很多凶险，那么有哪些凶险呢？小行星带。当地球穿过小行星带的时候，原来这小行星带呢，在这个被木星的引力啊，还有这个火星之间啊，待得好好的，偶尔呢会跑到地球这里调皮一下，啊，说不定几千万年这个前上亿年前的这个恐龙灭绝也是他们干的啊，咱们不知道了啊。那么我们穿过小行星带的时候，这些小行星地球的引力是很强的，这些小行星就会朝地球附近聚集啊，所以木星因为引力大，所以这个目标比较大，所以木星经常被小行星撞击。那么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以前几十年前十多年前吧，那么巨大的啊叫什么苏梅克那个彗星撞击木星，那个很厉害的。所以地球穿过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问题。而且太阳系有两个小行星带，一个是我们的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，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小行星带，还有一个就是更远的，在冥王星啊，在这个海王星的外面的这个叫做这个柯伊伯带，这两个带都会对地球的逃离过程产生影响啊。而且这个一旦我们没离开太阳一天内给我们照到地球上的能量是10^22次方的焦耳， 是人类目前总功率的8000多倍，啊，就是地球人类一天产的能量只是太阳照到我们地球的8000多分之1。当然了，太阳所照到的能量并不是完全被地球吸收，相当一部分呢是直接被反射走了，啊，大气层反射走了，啊，只有少量的部分，啊，可能1/3吧，能够被地球吸收，啊，当然吸收以后呢，地球还会散发出去，但这个也是很厉害。一旦没有太阳，没有太阳能，地球大气流动怎么办？水循环怎么办？啊，我们之所以会下雨，就是因为海洋的水被加热了，升到天上去，啊，然后随着这个风的流动，然后再重新集结，再下雨，所以干旱的地方会有雨，啊，那一旦没有太阳能就不行了，因为我们地球上目前主要的人类的来源还是太阳能，啊，也可能是远古时候富集的太阳能，比如说煤炭、石油，这些其实都是太阳能沉积下来的。那么最后我们假设地球真的速度能达到500公里每秒，那么流浪时间是2500多年，啊，最后到目的地的时候还要重新转起来，接近目的的时候还要再减速一下才能够被这个捕获，啊。好，那么最后的终点美丽新家园，那么流浪地球的终点就是半人马座的比邻星，啊，目前他发现了3颗行星，那就是在这儿，啊，这是咱们的太阳系，然后呢4.2光年这地方就是咱们的这个比邻星，啊，比邻星外面呢还有2颗星，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南门2A、南门2B， 或者叫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A、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B， 啊，这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，好吧？那么这个比邻星呢绕着这2个大的恒星呢也在转，轨道周期是54万年，55万年左右吧。这两颗恒星自己在转，那轨道周期呢就转一圈是80年，啊，80年。好的，那么比邻星呢，目前我们发现它有3颗行星，分别是比邻星 D、比邻星 B 和比邻星 C。比邻星 D 离它的太阳非常非常近，离比邻星非常非常的近，啊，很近，而质量也很小，只有0.3倍地球。然后比邻星 B 呢，是大家最目前科学界最感兴趣的，也是好多科幻小说非常感兴趣，因为呢它和地球差不多，是地球太阳的1.几倍，可能1.1倍吧，也有人说1.3倍，反正1.倍稍微大一点点，啊，稍微大一点点。然后呢正好处于这个比邻星的宜居带，就是它虽然离比邻星很近，700万公里啊，它距离比邻星只有700万公里，但是马上我们会看到比邻星个头很小，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，虽然比邻星距离地球 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，但是我们的肉眼完全看不见它，黑的，是通过望远镜看见的，啊，因为它个头很小，发光很微弱，所以呢距离它700万公里，但是恰好温度是适合的，所以在上面有可能有液态水的。再远一点是另外一个比邻星 C， 这个就离得很远了，啊，它地球很，它质量很大，7倍地球质量，这个我们就不考虑它了，现上面有3颗这个行星呢，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到比邻星这里来，好吧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，这个比邻星 B 它的轨道周期呢是11天，就是绕它的太阳转一年只有11天，我们地球一年是365天，因为它靠得更近，所以只有11天，啊，外面这个比邻星 C 的话是1928天了，然后最里面那个比邻星 D 呢是轨道周期只有5天，靠得更近了，那么离比邻星太近了，温度太高不适合，啊，好的，那么比邻星呢，我们简单说一下，比邻星是一个小小的红矮星，质量只有0.12个太阳，就是太阳的1/8，半径呢只有太阳的0.15个太阳，表面温度呢也要低很多，是3000度，太阳表面温度，哎，5-6000度，发出这个光，啊，亮白色的，啊，黄白色的光，那么它是3000度只能产生红光，啊，因为温度越低呢产生的光的频率呢越低，红光的频率就比黄光啊、蓝光啊、白光，不是白光，蓝光啊、黄光啊，哎，这个频率就要低一点了，啊，频率就低，所以它是颜色是红色的，啊，很红，橘红色，啊，产生的这个热量很少，啊，慢慢的，比邻星理论上存在宜居带。只是它宜居带呢非常的近，靠近它自己的这个恒星，啊，这就是它宜居带，绿色的就是宜居带，啊，那么这个宜居带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可以跟太阳比一下，这是太阳的水星轨道，啊，水星的轨道， 啊，所以它比太比这个水星轨道要近得多，近得多。那么水星离太阳也很近啊，是差不多是，这个是地球距离太阳的0.4倍啊，那就是差不多6000多万公里吧，啊，5-6千万公里。那么它呢，这个只是几百万公里的一个范围，就是距离它的太阳只有几百万公里，这是它的宜居带啊，宜居带。好，刚才哎，抱歉啊，我应该是上面这个图，好吧？下面这个是另外两颗恒星跟太阳的比，你看比邻星是右边这个最小的一个点啊，这是比邻星，然后这是另外离它非常近的莱曼二 A 和莱曼二 B， 然后这是太阳，莱曼二 A 和莱曼二 B 呢和太阳非常的接近啊，非常的接近。好的，那么如果我们站在比邻星 B 上，那会看到什么呢？它有没有生命呢？它看到的比邻星要比我们地球上看到太阳大得多啊，这个体积面积可能要大这个9倍了啊，半径大3倍，面积大9倍。为什么呢？离它的太阳近啊，只有700万公里，我们地球离太阳是1.5亿公里啊，差的很多了啊，很近。另外呢，比邻星这个 B 呢，可能一面永远向着它的太阳，就像月球一样，月球一面永远朝着地球啊，我这里少写了一个 B 啊，比邻星 B 啊，一面永远朝着它的太阳，就是一面永远是亮的白天，另外一面是黑夜啊，另外是黑夜，因为这叫潮汐锁地。有可能有些区域呢温度非常适宜啊，温度适宜，比如说晨昏线附近啊，温度比较适宜，轨道运动呢非常稳定，可能有液态水，也可能是恐怖的地狱。为什么是恐怖的地狱呢？这是网络想象图了啊，这个有液态水，然后上面它天空有三个太阳等等，也可能地表总是有很多岩浆，这很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它离它的主星太近了，它的轨道一旦有一点点的偏心率的话，在潮汐的作用，它的内核就不停的来回的拉扯，就相当于弹簧一样，就是这个就相当于什么摩擦生热一样，不停的擦它，它的内核温度会很高的，传递到表面，所以它地质活动会很强。这个很像什么？很像咱们这个木星边上的卫星木卫二、木卫三这样子，因为距离木星太近了，被潮汐锁定了，永远一面朝向木星。然后呢，因为轨道有一点点的偏心率，在木星强大的潮汐作用下呢，它的这个里面的不停的摩擦生热，所以在它们的冰冷的表面下面可能是有温冷的海洋的啊。这个呢，当然离它太阳太近了，是太阳啊，不是一个恒星啊，不是木星这样不发光的啊，它是恒星，所以外面有烧，然后里面又这个在不停的摩擦生热，所以有很可能也不行的。它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是因为比邻星虽然很小，但它脾气很暴躁啊。什么叫脾气很暴躁呢？它的个头很小，所以它内部的核就是烧那个核反应那个炉子啊，距离它表面也很近，所以这个热量很快就可以传到表面，就比太阳容易得多。所以这种内部的核燃烧的核炉子产生的这些热量传到表面以后呢，就会使这个它的表面不是很稳定，所以经常会发生耀斑，我们太阳也会发生耀斑，每次耀斑就是几千亿个氢弹爆炸啊！这当然我们地球离太阳有一定的距离，有时候大的太阳耀斑来了以后会产生地球上通信导航失灵啊，以前也发生过的，对吧？那么这里就更频繁了，每隔几周一次，而且强度比太阳大得多。这我们前几年看到一个这个耀斑是强度达到太阳的100倍。好，问题来了，你现在你的宜居带离太阳就几百万公里啊，1000万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，然后呢又有这么强大的太阳耀斑猛烈的向外抛出 X 射线还有紫外线等等之类的，像这样的话，这个太阳风势力情况下，上面有大气也好，有水也好，也都被蒸发了，吹没了，除非你拥有超强的磁场啊，然后还能稳定住这样的超强磁场，或者有其他的办法，否则的话很难。所以大家对比邻星 B 虽然觉得它是在宜居带，有可能会有生命支持生命，但是目前还是非常大的疑惑。好，那我们地球跑到这儿来怎么办？每天面临这么强大的这个 X 射线紫外线，然后这样的耀斑的轰击，我们活得下去吗？所以比邻星 B 不一定是美丽的新家园，所以真要流浪的话，我们还需要仔细论证一下，是不是我们该跑到比邻星 B 那里去啊。好，那么对比邻星的探索，我们现在科学上很有意思，霍金就提了一个这样一个 有意思的想法，就是说离我们最近嘛，我们用一些非常微型的飞船，这个飞船可能只有几克重，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帆，我们地球上用高能的激光推它打它，让它瞬间的就很快就加速到0.2倍的光速，就是1/5的光速，这样的话只需要20多年就能够从地球到达比邻星，然后它上面还带着摄像机啊，拍了照片可以转过来，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啊，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想法。做工程师的人，我发现工程师评价这个计划都觉得不大可行啊，这个能量要耗到多少，然后巴拉巴拉，但是科学家都觉得可行，我不能说可行吧，都觉得这个赞赏他的想法，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，但是所有这些想法都不违背现在目前的物理学原理啊，很有意思。然后霍金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品质，在他看来是超越极限是我们独有的品质，今天我们迈出了驶向宇宙的一大步，因为我们是人类，我们本质就是飞翔啊。然后我们中国天眼啊，射电望远镜也在看它，那么詹姆斯韦布现在这个空间望远镜也在看它，而且除了不仅中国天眼啊，其他射电望远镜都已接收到了来自于比邻星那里的神秘的信号，所以前几年一直以为那就是外星文明啊，当时很多人分析的，甚至还上了新闻啊，在讨论这个事情。那我们把终点改一下，我们换成蓝门2A 或者蓝门2B 怎么样？因为蓝门2A 和蓝门2B 和太阳很像，尤其是蓝门2A 比太阳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，是稳定的主星星，发光发热，光谱型和太阳是几乎一模一样的。蓝门2B 呢稍微个头小一点，颜色稍微红一点，稍微偏红一点点啊，稍微偏红一点点，但是它们都有稳定的宜居带啊，你看稳定带，一个是从0.8个 AU 到一个 AU， 就是一个太阳到地球的距离，叫我们叫 AU 啊，天文单位，地球的太阳距离叫 AU， 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。然后两个都是稳定的主星星，年龄50亿年左右，都存在宜居带啊。两个星最近呢相距是11.2个 AU， 也就是土星到太阳的距离，最远呢是差不多冥王星到太阳的距离，两个星互相的绕转。如果地球飞往其中之一，我们应该首选蓝门2。啊，然后我们飞到那儿怎么样？那就看地球的轨道能不能够在蓝门2A 或者蓝门2B 能够长期的稳定的运转。哎，我们做了一个算，我特意算了一下，啊，算了画了个图，啊，这应该估计还要点一下才能。哦，可以啊。我们把一颗星呢，比如说这应该是放了一颗，把地球放到蓝门2B 那里，就是红色的是蓝门2B， 蓝色的是地球，黑色的是蓝门2A。你看到了地球可以绕着蓝门2B 呢稳定的转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亿年完全没问题。所以我们如果真要流浪，我们觉得把目标改一下，不要比邻星了，反正已经跑了4.2个光年嘛，不差最后的一哆嗦，对吧，最后只差0.02个光年了，也不在乎这一点点了，对吧，那我们都万里长征都走过了，还怕最后那个1公里吗，我无所谓的。我觉得如果真要流浪应该去蓝门2A 或者蓝门2B， 当然那两个恒星目前身边有没有行星目前还不太清楚啊，有多少个行星目前还不太清楚。好，这是科幻，我们是去比邻星，科学我们应该去蓝门2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下能不能不流浪啊，那么不流浪行不行？氦闪刚我们说了很难突然释放到地球，主要是内部波涛汹涌，外部呢还是波澜不惊的，所以红巨星阶段也是持续数亿年甚至10亿年的一个更长的一个缓慢过程，不是一下就让我们受不了的。那么根据太阳的变化逐步的推离地球远离太阳啊，也可以建设到隔热膜啊，减少太阳辐射都可以。然后红巨星是存在宜居带的，不是说红巨星没有宜居带了，红巨星太阳变成红巨星以后可能是木星那个位置是宜居带，也存在宜居带，而且可以持续几十亿年的宜居带，几十亿年多漫长啊，对吧，咱们根本我们对吧，对人来说对吧，几百年都算很长了，几十亿年的宜居带，在2倍的地球轨道半径的地方有持续几十亿年，就是木星啊土星啊这些地方啊持续几十亿年，在这个更远的地方啊9倍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以外呢可以持续1亿年啊，然后还可以7到22倍的地球半径的地方还可以再来个10亿年，你加加就又将近100亿年了，够了，足够咱们地球人生活，所以没必要一下跑那么远，咱们就在太阳边上混混就行了啊。太阳亮了，咱们就稍微远一点呗，再亮我再远一点啊。有时候暗了，咱们再近一点都可以。那么， 外层的太阳物质会变成行星状星云。哎，这个关于红巨星有一段是科学论文啊，就是说特意有一个这个 APG 啊，2005年就在讨论这个事情了。我不知道《流浪地球》是哪年写的，应该也比这个晚吧？我印象中好像，因为我看到这个可能是2006、2007，反正差不多这个时间嘛，就特意讲了红巨星周围存在这个宜居带啊，在宜居带啊。好，那么这些星云就是太阳死亡以后，最后会所谓的行星状星云。下面这个中间这个图就是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行星状星云，非常漂亮。但是看上去呢，它的密度很低啊，一立方厘米可能只有几百个、几千个这个粒子，比我们地球大气层这个粒子数要小了不知道多少倍啊，根本不值得一个。它虽然速度很高、温度很高，但是它很稀薄，所以对人类其实我觉得伤害不大，至少到那个时候咱们完全可以避免它啊，比如建立屏蔽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啊。那么太阳变成白矮星之后呢？仍然存在持续几十亿年的宜居带，就是白矮星边上也有宜居带。白矮星很，为什么叫白矮星？为什么叫白啊？因为它温度高啊，温度高，所以发出像跟太阳一样发出差不多类似的白光啊，也是也有宜居带的啊。不过宜居带呢，可能不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，啊，甚至可能更近一点，更靠近一点啊。它不管怎样，我们在太阳附近随便搞搞，还有一个100年可以活，100亿年啊，100亿年可以活。所以我觉得。也不需要流浪嘛，对吧？如果真要流浪，是不是可以流浪月球，或者叫小行星啊，打造成宇宙飞船？因为小行星上面都是有的是金属啊，我给它装一个行星发动机，让它用在上面的所谓的重核元素，比如说硅啊、啊碳啊、氧啊之类的往里扔，然后小行星个头又小，然后直接在小行星上挖洞啊，建造直接建造宇宙飞船也可以吧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的想法。最后一张这个 PPT 啊，我们讲了一个小时。二十分钟了啊，科学家写，从我的感觉，科学家写科幻小说其实挺难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需要，你看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论证啊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对吧？人家说写小说算了，你给我走一边去，你这样说我还写什么？不能写了，所以往往会严格论证，就变成了干巴巴的论文。那么科幻作品呢，需要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，也不能完全脱离科学。如果你完全脱离科学，就变成玄幻了。啊，玄幻那另外一回事了，手一指啪就升上去了，啊，升上天了。那这个咱们也不行啊，我们还是科幻。为什么呢？在大家欣赏电影、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呢，也能学到一点科学知识。比如说，至少大家知道什么是氦闪，啊，恒巨星，啊，知道洛希半径，啊，知道引力弹弓，哎，这些原来你可能都没听过的。知道什么太空电梯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类的一个想法啊。我们跟这个地球同步轨道之间拉一个钢索，建立电梯等等之类的。那么但也不能被严谨的科学束缚，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发生，那咱就没有流浪地球了，就没有这么好看的电影了，对吧？因此就没办法展开精彩的故事。所以爱因斯坦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我觉得给在座的大家，就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啊，因为知识是有限的，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，推着进步啊，是知识进化的源泉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大家。